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再次召聚我们，让我们可以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恳求你的圣灵亲自工作，让我们不只是能够明白你的话，也可以有能力遵行你的话。愿你祝福每一位坐在这里的啊，也开再次开我们的心窍。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自以为意可以说是基督徒生命中所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顾名思义啊，自以为意的意思就是自己觉得自己是义人。通俗来讲，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好，凭着我们自己的人品行为，我足以配得一切的好处，一切的祝福，我已经足够好了。我想我们常常听到自以为这个词，当然这不只是对基督徒的问题，对于每一个人这可能都是生命中出现的问题。我想可能不论是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还是成为基督徒之前，我们常常会有这样一种想法。什么样的想法？平心而论，我是一个好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跟其他人来比，我们是一个好人，甚至很多时候有些沾沾自喜。我想这不是一个基督徒应有的心态，也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心态。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摩西所写的《申命记》的这处经文，就是在谆谆的告诫我们不可自以为意。我想这就是这一段经文最核心的一个观点，这是作为神的儿女需要切切注意的。因为自以为意是一个属灵的疾病，会让一个人的生命出现问题，甚至走向灭亡。那我们接下来就会一起来看一看这个经文，这段经文如何来分析这一个危险的疾病，我们又该如何从这样的疾病中得到医治。接下来我会从五点来进行分享。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发现自以为意的症状。要想治病，首先我们要发现我们真的得了这个病，那我们就需要来观察是不是有这样的身体上的症状，这个属灵的疾病究竟有哪些表现。在这个经文中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样的一些迹象啊，这个有迹可循。在这个经文的最开始第九章第一节开始，我们看到神命令以色列人说，你们要过去约旦河，赶出强大的国家，攻取坚固的城镇，甚至你们要去战胜那些，经文说，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就是没有人可以抵挡这样的敌人，然而你们要战胜他们，你们将在神的带领下获得巨大的成功。这就是以色列人马上要经历的事情，也是他们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如何来面对这样的成功。面对这样的成功，我们发现这里经文第四节里面讲到说，你心里不可说，就是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人心里会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到这地，是因我的义。这就是一个自以为意的最明显的表现。在成功之后，人会觉得飘飘然，觉得自己了不起，我战胜了强大的敌人，我多么了不起。成功以后，一个人变得自以为是，这就是一个最为明显的症状，自以为是症状。另外一个很明显的表现就是拿自己和别人来比较。当以色列人经历这样的一个成功，那么就意味着迦南的其他的民族他们经历一个失败，在这样的对比之中，就会觉得原来我比他们优秀。当然我们知道这里提到亚纳族的人又大又高，明显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这样的勇气或者说是武力胜过这些迦南人，胜过这些亚纳人，那他们只能想到说肯定有别的原因。他们得到的这样的原因是什么？是我的胜利是因为我的义，我的义胜过其他的人，我在神面前行了正，他们在神面前行了恶，所以我能战胜他们。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思维。 那这样的一种思维其实不只是在旧约中，在新约中有一处经文也得到非常明显的体现，在路加福音的18章啊，就这样去讲到，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体现出这样类似的自以为意的症状。耶稣用这样一个比喻对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人来讲啊，这个意思同样也是仗着自己是义人自以为意的人啊，只不过和申命记有所不同，路加福音这里啊，这个法利赛人他的确是有好的行为，他不是说没有好的行为，但是他仍然是在跟别人的比较中觉得自己了不起，自以为是，觉得自己很好。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说他的祷告啊，更像是一种自吹自擂，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我做得好。跟那些税吏那些罪人比，我比他好的不知道哪里去了。他表现在外在是表面的敬虔，甚至有这样的形式，感恩的祷告，美好的见证，但是根源是我比别人强，别人不好我很好，这就是自以为意他的一些表现，是一个隐藏的不那么容易发现的病症。甚至很多时候表面上看起来一个人很好敬虔的基督徒，但是内心之中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根源就是自以为意。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这处经文，当这些以色列人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病症有多么的隐藏。这个税吏这个法利赛人面对税吏，他会宣诸于口，他在祷告中明确的讲到我很好他不好，但是对这个地方这个自以为意更加的隐藏。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说的是心里说，他甚至不是一个外在的表达，藏在心里面，心里说我是个义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有多么的不易察觉，别人不可能知道这个人究竟怎么样，甚至自己这个人自己都不一定能够察觉到自己存在这样的问题。这就是自以为意这个病它的严重性，它的危险性。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来省察自己，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症状，我们会不会在外在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有所表达，说神啊我很好，你看他有多不好。我们是不是这样跟常常跟别人去比较，觉得自己在生活中有道德上的优越，属灵生命上我们比别人好。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可能我们就要提防我们存在这样自以为意的问题，又或者说我们没有敢于说外在的表达，只是心里在讲说主啊你看我做得多好，我是个义人。当有这样的情况，同样这是有自以为意的病症。另外很重要的是，当我们常常是去关注别人的问题，没有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观察别人的症状不去观察自己的症状的时候，这是最为危险的，这个病就已经病入膏肓了，说明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我身上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不管你是基督徒也好，不是基督徒也好，如果你会觉得说我比别人好，我已经足够好，我想我们现在需要正视这个病，也真的找到一些治疗的方案。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点，看到外在的症状可能能帮助我们提起一些这样的警惕，那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找到自以为意背后的一些病因。我们知道治疗有做医生的治疗，不能只是关注到外在的症状，一定要判断出来 它真正这个病的核心在哪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病，需要解决病根，所以找到真正的病因非常的重要。那在这个经文中有体现出来，这个病因究竟在哪里。我们看到经文第五节说，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去得这个地，不是因为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啊，他们认为自己是义人，认为自己是正直，但是第六节讲说，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们错误地以为自己是好人，但是实际上你们是应着景象。你们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是顽固叛逆的啊，这个你脖子是硬的，你根本就没法转啊，一意孤行。所以说起来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对自己有错误的认识，认为自己是义人，实际上他不是，他不知道他的本性是有罪的，是悖逆神的。这就是以色列人当时所犯的问题。那在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路加福音十八章的经文中，也有类似的一些表达。这个经文里面同样提到啊，这个法利赛人他的问题是什么？在最后耶稣的这样一个总结中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啊，法利赛人说错了，税吏回家去反而比那个法利赛人倒算为义了。原因是什么？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骄傲的、没有正确看待自己的，他反而生命中有更大的问题。所以看到问题的核心就是对自己没有准确的认识，把自己看得高过应有的位置，这就是病症很核心的问题。没有正确的认识自己，认为自己是好人。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想要解决自己这样外在的病症，就要往自己的心里面仔细去省察，我们是不是心里有这样的骄傲，是不是对自己没有正确的认识。我想如果我们最开始问大家的问题，是不是有一些时候你评价自己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如果这是你最常想到一个对自己的评价，那可能你就有这样的一个病根，你对自己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没有看到内心深处这样有隐含的罪性，自己是罪人，常常冒犯神的本质，没有看到自己心中的骄傲，没有，甚至是那些属灵层面的骄傲。我想当我们真的去看到自己，认为自己信仰状况很好的时候，这就是危险的存在。在这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病症的根源是罪性。一个人本性中以自我为中心，觉得自己了不起，甚至觉得自己超过神，冒犯神这样的问题。面对这样的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正视自己，看到自己的罪。我想认识到罪是这问题的根源，是我们解决自以为意很重要的一步。看到自己的生命有这样深重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有这样的问题，那如何来进行诊断呢？可能刚才大家觉得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很准确的诊断，研究到了这个病因，但是我想理性上整体对这个有一个了解还不足够，需要真的是通过很细致一些了解，细致的诊断来真正确诊这个问题。有这样的解释说，这是一个罪性的问题还不足够，我们需要来看究竟这些问题在我们身上是不是有足够多的印证。我想在摩西的话里面就给当时以色列自义的问题做出了非常清晰的诊断。在这个经文中第六节的时候这样讲到说，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义为业，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接着第七节说，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 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最开始第六节概括说，你不是义人，你是个罪人，你是叛逆的。你在旷野曾经多次惹耶和华神发怒，这是后面讲的。这里的总结甚至让人觉得很震惊，说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跨度？自从你出了埃及，直到你来到现在这里，现在这是哪里？是他们马上要进入应许之地，摩西已经来到了应许之地的门口，虽然他不能进去，这已经是40年在旷野生活的最后的末尾。40年的时间，你们一直时常在悖逆你们的神，这是神给他们的评语。这不是一次两次的问题，是你们一直在这样做，这是你们的本性。这里面之后摩西就一一展开说，你们这40年中究竟有哪些自以为意的病症，有哪些体现。第八节开始说，你在何烈山惹耶和华发怒，他恼怒你们要灭绝你们。这是他们和神立约的地方，何烈山也叫做西奈山。在刚刚和神立完约之后，这里讲的说约版刚刚写好交到摩西的手里，神接着如何说，你对摩西说，你起来赶快下去，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他们已经背约了，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他们偏离神的话，刚刚跟他们讲过十诫，他们已经违背，为自己铸成了偶像，这是十诫中明确提到不可以做的事情。他们已经刚刚出了埃及，和神完成这立约的仪式，甚至摩西还在山上，这个立约的文件约版还没有真正传到以色列人的手里面，他们已经开始背约违逆神，所以神要灭绝他们。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好像就是做一个类比，两个人还在结婚典礼上面的时候，一方就已经出轨了，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经文接着来说，说摩西很快就下山，看见以色列人得罪了耶和华他们的神，铸成了牛犊，快快偏离耶和华所吩咐他们的道。看到以色列人犯罪，做了牛犊的像，偏离神的话之后，他就把那两块板从我手中扔下去，在你们面前摔碎了，用了这种很形象的方式告诉他们，你们已经违背了和神之间的约。摔碎约板就是一个明确的表达，说这个约已经被破坏了，你们已经犯罪，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想这个在西奈山下，在何烈山下这一件事件，就很标志性的体现了以色列人的悖逆有多么的严重。刚刚立约，甚至还没有完成立约，就已经远离了神。这样的人可以说跟义没有丝毫的沾边，这是一个最为标志性的事件。之后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说你们在他贝拉、马萨、基波罗、哈他瓦又惹耶和华发怒，这是记载在民数记、出埃及记的几处地方。基本的模式都是百姓对神发怨言，说神你没有给我们足够的供应，没有给我们水，没有给我们吃的，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民数记11章啊，出埃及记17章都有记载具体发生了什么，在这里我们就不多讲。他们违逆神，违背神的话，不相信神，也攻击摩西。而到了最后，在加底斯巴尼亚，我们申命记1章的时候曾经提及发生了什么，他们不愿意相信神能 带领以色列人胜过那些迦南地的敌人，所以他们违背神的命令，拒绝进入应许之地，认为神带领他们去征战是要灭绝他们。这是发生在旷野40年之前啊，最后所发生的事件。可以说他们一直不信服，不听从神的话。所以这里最后摩西在这里引用了神给他们的总结，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背逆耶和华。可以看到这就是一路都在背逆的例子，清楚来告诉以色列人，这都是证据，这都是你们的明确的诊断，你们就是罪人，你们的自以为意没有任何的根基，你们从来就不是义人。我想我们也可以用以色列人他们这样的一个历史来回顾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我们生命中是不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罪，这样的背逆神的生活。可能我们曾经不认识神的时候还不了解神的标准，觉得自己是义人，那当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了解这些标准，更能清楚地看到自己时常背逆神，我们时常不会听神的话，甚至很多时候会刻意地去违背神的旨意，我们不去亲近神，不去读经祷告，工作之中我们没有尽心尽力，家庭中我们在伤害我们的亲人，甚至有更多更多的问题，我们严重的犯罪冒犯神。我想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都有这样那样难以启齿的那些深重的问题，我们都会想到一些我们有意无意的去冒犯神。我想当我们去想到自己生命中这样那样的问题的时候，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但我们想我们都能想到一些，这些事件就告诉我们我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这不代表说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好事，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爱主爱人的层面，但是总有些事情是我们自己无法认可的。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承认我们生命中严重的问题，这样我们才会真正认可很多时候我们是自以为意的。想到这些，认同这些，是解决这样一个自以为意的问题的重要转折点。因为有了这样对自己的认识，这样对自己的诊断，我们才不避讳去寻求一个医治，我们不再讳疾忌医，我们可以去找到，尝试去找到解决的办法。我想这对每一个人，每一个罪人，每一个仍然生命中有问题的基督徒来说，都是重要的转折点。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点，当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诊断的时候，对自己有清楚的认识，我们就会进行有效的一些治疗。这治疗的关键在哪里呢？就在于说认识神，认识这是一位对罪人满有恩典的神，这是神救赎的方式，神工作的方式，不是让我们自己做到多好，而是让我们去认识这一位满有恩典的神。我们来看经文中如何讲。在这里25节开始是摩西的一段祷告，当以色列人要面临这样来自于神的一个灭绝的时候，摩西的祷告里帮助我们看到这一关键，就是认识满有恩典的神。摩西祷告里面提到说，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百姓，神的产业，是他自己所拣选的。接着说，是你用大能，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包括29节说，是你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领出来的。他们真正的身份是神亲自拯救他们出了埃及，来自于神的恩典，神的怜悯。 接着说，请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是神跟以色列人的先祖曾经立约，他是一位忠于这约的神。经文说，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邪恶、罪过，他知道神是一位愿意饶恕罪过的神。可以看到，强调神的拣选、神的救赎是真正核心的东西。罪人得到神的拣选和救赎是解决自以为意的中心，让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好行为、自己的义，而是去依靠神的恩典、神的拯救、神的拣选。我们知道这拣选救赎真正的高峰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女，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神的产业。这是来自于恩典的救赎，这是治愈我们自以为意病症的关键。我们领受神的恩典。接下来经文中仍然在强调，这在于认识神，认识神赦罪的恩典。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开这一段里面反复强调一个词，就是和先前一样，几乎每一节中都有出现这样的一种讲述。在这约版被摔碎以后，神再次吩咐摩西重新做了约版，这已经被破坏的约再次得到修复。神主动来发起这样的行动，修复这已经破坏的立约的关系。这里我们看到被约失败是严重至极的问题，甚至让这约版得到破坏。但是我们仍不需要绝望，因为有这样一位守约师、慈爱、愿意饶恕的神，他可以来修复这约。只要我们回转信靠，就可以跟他修复关系。在这里我想让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下，究竟是什么可以让这约版再次得到修复。被约是有代价的，代价之前已经神已经描述了，就是灭亡，所有犯罪没有守约的人，他们的代价是灭亡。但是为何这约版最后神又可以修复呢？是因为十字架，不是没有人付上代价，而是神自己承担了这样的代价。耶稣舍命流血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献上他的生命，赐给人们救赎。是他扭转了这一切，在他身上这样的约重新得到了恢复。这就是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真正重要的是，耶稣他完成了这救恩，他修复了人和神之间破裂的关系。而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白白领受这一切。这是治疗自以为意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也就如新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这里所讲的，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我们可能远离神，甚至背逆神，但重要的是耶稣的信实，他仍然守约施慈爱，他付上一切的代价，让我们可以只要相信就可以来在他里面，他永远不离弃我们。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不管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只要我们回到耶稣里面，我们就能够领受跟他关系的修复。在申命记接下来的经文中就可以看到神是如何在这修复了约以后仍然在爱这些悖逆的百姓，仍然给他们丰盛的恩典。第六节第七节两次提到他们继续起行，他们仍然可以继续前行，他们没有灭亡。第八节讲到金牛犊事件之后，他拣选立位支派，让他们可以继续来服侍神，设立一些新的体系更好来保护以色列人。 立位人让他们分别出来专门去侍奉神，成为一个缓冲来隔绝圣洁的神和有罪的以色列人，让他们成为这样一种中介。这里面其实他用四个很好的词动词来讲述立位人的职责，说是他们抬耶和华的约柜，他们继续来守护这立约的文件，他们侍立在耶和华面前，在神面前继续去听命聆听他的话，他们侍奉他，他们继续来通过祭祀的职责来行出神的吩咐，并且可以奉他的名祝福，承担神的名，代表神来祝福以色列。神设立这样一个体系，继续丰富的来祝福以色列人。而到最后第十一节的时候，神吩咐摩西，你起来引导这百姓，使他们进去得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他仍然告诉摩西，你要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蒙受我应许的祝福。这就是神丰盛的慈爱，他没有责备，没有去灭亡他们，自己承担代价继续赐福给他们。这就是神丰盛的恩典，神对他子民不变的心意和行动，主动施恩，饶恕罪孽。在提多书的第三章就是这样记载了一个新约对应的版本。基督徒的经历和以色列一样，也同样蒙受神丰盛的恩典和祝福。经文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我们是犯罪的人，犯各样各样的罪，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神的恩典和拯救发生了。这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就像申命记所讲的一样，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是神的工作而非我们的义，让我们得到这样的身份，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经文说，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他赐给我们圣灵，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神的恩典而称义，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核心。神的恩典是解决我们生命中各种问题的良药，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以及这里关注的自以为义的问题。神是用他的爱让这样的罪慢慢的被消化掉。我想蒙受这样的恩典也是激励我们去放下自以为义的生活。这是最后一点分享。这段经文中其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也就是摩西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个真正认识神恩典的人应该如何去生活。如果我们知道摩西早期的经历，就知道通过这样的经历，他先是认识了神的恩典，所以他才能把这个告诉给以色列人。他在出生时候就因为神的保守才得保性命。他年轻的时候在埃及曾经发生什么事情？在冲动中他杀了人，他作为逃犯逃到旷野，他知道自己犯了这样的大罪，然而神仍然拣选他，神在恩典中拣选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他理解什么是恩典，什么是罪。所以之后他的谦卑离不开他对自己有限以及对神恩典的认识。而在这经文中，他正是因为认识神的恩典，他没有任何自义的表现，他反而恳求神的恩典，关注神的荣耀。我想这经文也激励我们像摩西一样去生活。经文十三节这样说，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这在西奈山之下他们违逆神之后，你且由着我，我要灭绝他们，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还要灭绝以色列人，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提议？以色列人灭亡吧，摩西你来取代他们，我让你变得比他们曾经应许给他们的还要强大，你的名将被高举。如果你在那里，你会如何应对？神给你一个极大的应许，这些罪人我灭了他们，我要让你成为最伟大的。我想摩西会有这样的认识，这些以色列人并非善茬，他们一直在违逆神，甚至一直在攻击摩西。曾经在这样的立约事件之前发生之前，在马撒就已经他们攻击过摩西。但凡摩西真的只是认为自己好，以色列不好，他很难抵抗这样的一个提议。我想如果我们在摩西的位置，很有可能我们已经欢天喜地地接受了这样的提议，让我免除一切麻烦，还让我变得更为伟大。然而摩西如何去做呢？他俯伏在耶和华面前40昼夜，他去进食，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他为以色列人去祈祷，为亚伦去祈祷。这里说耶和华应允了我，说明他去祈求了神。之后提到亚伦的时候说为亚伦祈祷，这是他所做的事情。之后25节开始又有更清楚的描写，说他祈祷耶和华，如何来祈祷，他是关注神的荣耀，不是关注他自己。他说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最后到29节也是，他们是你的百姓，你的产业。他关注的说这是神的产业，神曾经有这样伟大的作为，这应该得到维系，得到保护。他讲到纪念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强调神你是对约信实的神。这是他为神的名声考虑，说免得你领我们出来纳地的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所应许之地，又因恨他们，所以领他们出去，要在旷野杀他们。他是站在神的荣耀的角度，恳求神继续让以色列人可以经历他丰盛的恩典，希望神改变他的心意，不要灭绝他们。我想这就是摩西的榜样。我们发现自己的自以为意，认清深层的问题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罪，并且通过自己过往的经历了解自己真正是犯罪悖逆神的人。之后我们在神的恩典中发现得到医治，不仅仅是停在这里，神也呼召我们成为像摩西一样的人，成为传递恩典的人，成为为别人代求的人，甚至承担代价。摩西就在40年的时间中承担一切的代价，面对以色列人的埋怨，以承担以色列人带领他们的重担，忍受以色列人之后多次的悖逆，为的只是去完成神的计划，把他们带领进入应许之地。我想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让我们真的去关注神的荣耀，过一个以神的意为中心的生活，看重神的计划，而非只是关注我们自己。不可自以为意，让我们每个人都在神的恩典中得到更新和改变。你是否愿意这样去做呢？是否愿意这样回应呢？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感谢你丰盛的恩典， 感谢你拣选这些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我们这些时常悖逆的人，就恳求你让我们更深来经历认识你的恩典，也在你的恩典中继续被更新，让我们愿意回应你的呼召，成为传递恩典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